嘿、hey, 我手机边最亲爱的你还好吗？欢迎收听最温暖的爱，就是希望你每天心情愉快的段子来了。我是虽然上有老下有小，但是我也希望被人当块宝的主播彩彩呀。这个周末你怎么过的呢？开不开心啊？有个小朋友就特别开心，因为我星期六带他去了一天动物园，发生了一件有惊无险的事儿，导致今天特别的后怕自责，感觉自己心真大，在想哪个孩子能在我手下平安活到长大都挺不容易的。后来想谁又不是呢，是不是大家可能都磕磕绊绊长大挺不容易的，希望每位收听这个节目的小可爱都可以平平安安，希望你每天都顺顺利利好吗？丽丽的妈妈请求我让她儿子搭顺风车，嗯，出门的时候呢，我化了美美的妆，我妈看了就说，你这整天都化这么久才出门，你累不累啊？我说妈，我化的好看点才有自信呢。结果我妈说有些事儿啊不是努力就用的，你看吧，就像50块钱的钞票装在多好看的钱包里，它也不能当100块钱花呀。哎，我妈关于我的长相怎么数落我的，有一次吃饭嘛，她突然看着我的脸来了一句，瞧你那脸，苍蝇跟蚊子站你脸上都嫌硌脚啊。我就是不是咱吃饭的不讨论这个话题行不？哎，就是上大学的时候月底没钱了，跟我妈发短信，你宝贝女儿在我手上，赶紧汇500大洋过来，不然我饿死她。然后我妈就回短信问我女儿漂亮不，我每次都回答说当然漂亮啦。我妈立刻回我，那你还要把她饿死啊，找个有钱的主卖了，怎么着有个180万， 有那么多吗？哦，我自己夸大了，原段子是怎么着也能卖个18000的。你主播给自己加戏，现在不通货膨胀吗？差不多了吧。周末回家跟爸妈一起看电视，我爸盯着我意味深长地说，有咋看着闺女长得不像我呢，一点都不像。然后我妈开口就说，闺女都这么大了，长得不像也别追究了啊，装个傻起码还有老婆有闺女，万一发现点什么老婆也跑了闺女也没了。我所以我觉得我不是这个家地位最低的，对吗？还记得我刚刚参加工作那年比较忙嘛，过年才能回家，我回家就想给爸妈一个惊喜，提前订了票没跟他们说。到家之后呢，我去门卫取了我们家快递，取完快递抱着大箱子按我家门铃，门开了，我妈看见一个大箱子，我说惊喜不惊喜，我妈激动接过快递马上开始撕，这么快到货了太惊喜了。然后她转身砰的下把门关上，我的脸撞在门上。我抱快递我上六楼我容易吗？我还记得有一次我妈带了一床洗得干干净净的床单给我，我正准备留下激动的泪水之际，我妈说那天啊看这想着扔了，但觉得有点可惜，给你用算了。嗯嗯，就还有朋友说，记得以前我在外面上学的时候嘛，看到别人家孩子上学走嘛，父母一把鼻涕一把泪的送，我不一样啊，我妈开开心心把我送走之后，我们家大摆宴席，我家狗都吃吐了。说明你爸妈心态好，知道吗？我们家有张老照片儿，我姥姥抱着3岁我站在月台上，爸妈在火车里向我挥手，我张大嘴巴在哭，上下嘴唇连着一条口水。我经常拿出这张照片来看，感慨生活的不易，离别的凄楚啊。直到后来有天我姥爷告诉我那张照片他拍的，当时我爸妈抛下我去旅游。 小时候我爸我妈就属于很忙，基本上没有空管我。姥姥送我到幼儿园，有一天姥姥忘了接我了，反正当时感觉天都快黑了，我一个人就巴巴的趴在幼儿园铁门上，就等着有人来接我。这远远都看见我爸我妈来了，我还挺高兴的啊，今天他们有空来接我了。结果他们只是下班经过，我还听到我妈跟我爸说，哎，你看这孩子长得多像咱家闺女啊。我绝望了。我小时候我贫血，医生说我缺铁，然后我妈回家就让我天天的舔她的菜刀。我觉得我能活到现在挺不容易的。还记得小时候我妈经常忘记带钥匙，她每次都抱着我，把我塞到那个窗户的防盗护栏里面，让我跳窗进屋拿钥匙。后来我长大一些，防盗护栏我钻不进去了，在又一次因为忘记带钥匙砸了锁头之后，我妈做了一个决定，一年之后有了我弟。有一次我妈拿出两个苹果，我弟把两个苹果全抢过去了，我妈就跟我弟说一人一个。我当时还挺高兴的，哎，我妈不偏心啊，就找我弟要苹果，我弟没给我，结果我妈就从我弟手里夺过苹果。我正高兴，我妈还帮我要苹果呢，结果看见我妈猛咬一口，面无表情跟我说，不是说你啊，就真的之后我脑海当中一直浮现出一个问号，我是亲生的吗？不，好多问号，亲生的吗？后来有天我忍不住，我就问我爸，爸，我是亲生的吗？我爸说是啊。我还挺高兴的，就他说当时生下来看你是女孩，差点就把你送给别人了。我说爸，后来怎么就改主意了呢？我爸跟我说，之前啊谈好价钱是200，后来那个人啊只带了190过来。你知道爸爸在乎的不是钱。我说嗯，我知道爸爸，虽然别人不怎么在乎，我知道你是最在乎我的。我爸说不是，我在乎的是做人的基本信誉。有一天生病了，觉得吃什么都没有味道，早上看到桌上一碗粥，喝了感觉还不错。后来我妈就问我，你看到桌上那碗馊了的粥吗？那天我妈买了香蕉回来，我爸跟我妈说，老婆拿根香蕉。我说妈，顺便给我也拿一根吧。我妈说等等，我记得厨房里面还有那个前几天买的坏了的香蕉。我还香蕉是要先吃软的，柿子也是。有一天我妈对我格外的好，说来快来吃柿子啊，多吃点啊。那天我就敞开的吃，吃了好多好多好多。等我拍着圆鼓鼓的肚皮之后，我妈跟我说吃好了呀，行，那你在家待着啊，我跟你爸去吃海鲜去了。有次跟爸妈去逛超市，我提了一大袋子东西跟在爸妈后面，地板滑呀，我就歪歪扭扭走得很吃力。我妈回头瞅了一眼跟我爸说，他那一只手提东西不平衡啊，你去帮他一下。我爸就把他自己手上提的一壶油塞给了我，说嗯，这样就平衡了。小时候一家人睡一张大床上，我裹着被子滚到床底下，因为害怕挨骂没敢吭声。然后听见我妈说，哎，猜猜好像掉床下了，你把他抱上来吧。我爸说，你离得近你怎么不抱啊，而且你看他睡那么香，再抱醒就不好了。我妈说嗯，你说的对，抱上来再滚下去就摔疼了，就让他在下面睡吧。因为一晚上没盖被子嘛，后来我就感冒了，感冒就咳嗽不停咳。然后我爸就跟我妈说，你看孩子都这样了，去找点棉球过来。我妈就好奇的说，这棉球能治咳嗽？结果我爸说啥，我爸说对，我拿棉球堵住耳朵，这样就听不见了。我 后面还有一次生病发烧嘛，特难受，我跟我妈说，妈你给我买点药去吧。我妈跟我说她没空，让我多喝热水睡觉，待会儿去诊所看看。我说妈你忙啥呢？她说咱家那个狗有点喘，我带它去宠物医院看看，这狗可不能有个三长两短，一万多块钱。还有次上火，牙龈肿的不行，跟我妈要家里的消炎药嘛。我妈说抽屉里有两粒狗吃剩下的，你去吃吧。我这是我爸听见了吗？还说不行不行，那不行的。我心想还是我爸对我好啊。结果爸继续说你吃了狗回头吃啥啊？
孩子是不是病了？怎么一踹就哭啊？
有一次感冒，我妈摸着我的额头说哟怎么这么烫啊。我爸二话不说就抽了我俩嘴巴子，还说看吧你妈烫的。我还没反应过来，我妈又给我两嘴巴子，看吧你爸气的。据统计，70后80后的孩子多从河里垃圾堆里捡来的，90后的孩子多是充话费送的，至于00后的孩子应该是从网站上下载下来的吧。就我朋友说我爸妈经常逗我们，你是垃圾桶里捡的，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父母，但对街头的垃圾桶有莫名的好感。我在这个段子下面看到一个神回复，有好感你就上去亲亲。那天我发朋友圈说我爸妈吃龙虾竟然没叫我，难道我是充话费送的？结果看到下面男生给我评论，你爸妈充话费竟然不选花生油而选择你，真是奇迹。我也产油，我头产油。对，听到这儿你已经听出来今天节目主题了吧，就是感觉自己不是亲生的。我们接下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啊。讲了好久呢。天上的雪飘说，最近在老家，今天爸妈走亲戚去了，叮嘱我在猪圈旁有一瓢水一碗饲料，中午的时候抓上一把麸皮搅和搅和喂猪，还有呢别忘了喂鸡，鸡食放在窗台下。我说好，就玩手机答应下来。等他们走了，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我中午吃什么？谁管你啊，你这么大的人了，你自己就是你不会出去吃吗？对吧？爸妈经常说一句话是咋不懒死你呢。其实家里的爸爸有懒的时候，对吧？小鸟任天池就说，记得小时候嘛，我爸在家接电线，我在旁边看，正要接断线处的时候啊，我爸忘记了是否关电源了，惰性十足的老爸懒得起身检查电源，拿着电线断口处在我手臂上快速划拉一下，看到我全身抽搐了一下，我爸这才起身去关电源。这不应该喊着让你去帮忙看看电源关了没吗？然后让你去关。你的太阳说，我跟你说，有次我准备出去玩，我妈也要准备出去，然后门口就只有一把伞，外面就当时天空飘的有那种小雨，然后我又不确定，那我就问我妈现在这个算不算下雨，我妈说这不算下雨啊，然后自己拿着那个伞撑了就走了，留我在那儿一脸懵逼。叶子说，我爸跟我说，我呀这不跟你妈好久没出去了吗，这不昨天带她去逛商场，我看你没啥兴趣就让你休息了一会儿嘛。我说爸，所以这就是你把我锁车里接近四个小时的理由，我没给憋死啊。我有朋友说爸妈开车带我嘛，在服务区，我说去上个厕所，等我从厕所出来就看见我妈那个小空车已经开到路的尽头，我像个被抛弃孩子一样嘶吼着追车跑了几十米啊。哎，后来我妈跟我说我这听了个笑话，哎你怎么不笑呢，然后我发现你不在后面。 冰吹雪说地震的时候，我爸立马接了我妈，然后两个人开车回家了，怕余震不敢进家门，他俩就坐在草坪上坐了很久很久，突然忘了什么，然后想起来啊、哦、还没接我呢。这是压根儿还没想起来有个我来吧。上华英说逛街看中了一条裤子，跟我妈说，妈，我想买这条裤子。我妈就立刻把钱包递给我爸，摊开手说，我没带钱包出来。我就把求助的眼光投向老爹，老爹点了点头，又把钱包递给我妈，摊开手说，好巧啊，我也没带了。对，我小时候也是比较惨，想买什么吧，然后当时跟着爷爷奶奶住嘛，他们就舍不得，然后舍不得给我买，当时我就发誓我长大了一定要好好赚钱自己给自己买，结果发现我长大了大概是从爷爷奶奶那儿学会了吧，依然舍不得，给自己都舍不得买那种抠抠索索的。管道工人马里奥说，我最近总是丢三落四，还特别爱忘事儿。逛街回来发现手里空空的，闺女不知道去哪儿了，我都快急哭了，跟老公说，老公完了完了，我把闺女弄丢了怎么办啊。老公指指卧室，我进去就把闺女一顿揍，边揍边训，让你不等我啊，让你自己回来啊。闺女一脸懵，哭的为自己辩解，妈妈你们就没带我出去呀、啊、哎。有一次我妈接我回家，因为路程远，我们坐公交车，车上人多没坐一起，我在车上睡着了，醒了之后发现车怎么到终点站了，我妈就不见了。一个好心叔叔给我妈打电话，电话那头就听见我妈说，我就说我落了个东西吧，啊，原来是把你落下了，我已经到家了，你自己回来吧。我咋回来呀，我这么远，我哼。后来怎么回来的，就调度站的工作人员又给我妈打电话嘛，把她批评教育了一通，我妈还赶过来把我接回去了。还有朋友说，前两天参加一个乔迁宴，吃饭的时候看见三岁女儿跑到大厅的尽头舞台上去玩，坐得太远看不到她了，就走过去发现她玩正快乐呢哈，然后呢我怕把她身上穿的那个褂子弄脏了，就给他脱了拿回来，我老婆见了就问，这个找到人没有啊，诶，你把他挂了脱了干嘛呀。我随口说，这小家伙到处乱跑，我就给他脱了，万一他被人抱走了，至少把这么贵的一件衣服给保住了，减少点损失。这届父母可真是越来越优秀了呢，终于我的孩子也到了猫见猫嫌狗见狗厌的年龄。有一天我实在受不了了，打电话跟我妈诉苦，如泣如诉说了半个小时，然后我妈说了一句，你也有今天，就把电话挂了。那后来想我妈还挺好的，至少她有耐心听我讲完。哎，她会不会一边听我讲一边在电话那头笑呢？所以有时候段子来了不一定段子好笑你就笑，有时候段子特别惨的时候，你见我这么惨的时候你也会笑对吧。LSD 说，昨天跟朋友聚餐期间聊起小时候被父母打的事儿，比比谁最惨，有被棍子打的，有被砖头呼的，有被凳子砸的，还有被刀砍的。一个朋友弱弱说了一句，我小时候刚进门只听见一声呼啸，黑影一闪我就晕过去了，两天后醒来，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我爸妈当时用什么打的我呀。我跟我的小伙伴跪了，这是亲爹妈无疑呀。和黑影一闪，这是什么东西啊？激光眼？那也不是黑影。还记得我大概初中的时候吧，那天九点半睡觉，半夜一点钟被爸妈叫醒，我还很懵的时候，他们打了我一顿。后来我终于得知原因，他们无意间看到我作业本上写的字，觉得我字儿挺丑的，所以临时起意决定打我一顿。这你的名字我的心是说，我小时候爸妈脾气不好，我们一直不听话，就打我跟弟弟，我一般不敢吭声，而弟弟呢就会顶嘴反抗。有一次他被打得狠了点，哭着跟我妈吼道，你 打呀，你把我打死行了吧？然后我妈说，不，我就留着慢慢打。然后弟弟哭的就停不下来了。我觉得这应该是你妈嘴硬吧，留着慢慢打，其实她也不想打了吧。哎，总之打孩子是不对的，不好的，对吧？嗯。
有一次我妈揍我，揍到一半问我是谁，原来她把我揍的妈都不认识了。
那天我看我爸喝多了，我就想拿上一瓶牛奶给我爸解解酒气，我刚准备去，听见院子里一声惨叫震耳欲聋，只见我妈像脱弦箭一样窜出去，一脚踹翻我爸。老头子，你喝点猫尿跑猪圈里揍猪，猪都被你揍掉膘了，你有能耐打咱闺女啊，她掉膘没事还不用出栏。我是亲生的吗？嗯，可能是吧，亲生的不都这样吗？手机片亲爱的声，听到这个声音是段子来了。节目在喜马拉雅 APP 上更新，你可以通过搜索段子来这个专辑看到之后订阅就好了啊。我的微信公众号是彩彩，微信右上角添加好友，搜彩彩，彩是采蘑菇的彩。你平时有遇到有意思的糗事啊，或者任何想跟我说的话啊，段子都可以通过发消息对话框或者是最近期节目留言区留给我就好啦。继续来看轻说，说起爸妈坑闺女日常可以出一期了。我前一阵子去学帆船，撞得全身又青又紫，惨不忍睹，完了跟妈妈撒娇，妈你看大海母亲都怎么对我的。我妈说，那儿大海母亲对你的拥抱。我说，那儿大海母亲对我的家暴。当然了，这大海母亲不是你亲妈，那就对你惨了。简子木兰说，人家家长见到孩子都会说，你怎么又瘦了，肯定没有好好吃饭吧。而我每个礼拜跟我妈视频电话，我妈第一眼看到我都说，你怎么又胖了啊。哎，那就妈，我这个不要面子吗？妈妈也是担心你嘛，她胖了不好看了嘛，不好嫁人了。这位彩票昵称前面乱码后面一个二个一，他说，有一次我妈跟我爸出去玩了，把我反锁在家里，完全忘了我在家。我妈回家第一句话就问我衣服有没有晾。时间主语说，今天收拾东西找到我小学中学毕业照，然后让我女儿跟我妈找出哪个是我。我两岁不到女儿居然都找对了，可是我50多岁的妈找错了。我发现了，我女儿是亲生的，而我这个女儿就不知道了。小白妈说，我老公就小孩性格问题跟我聊天，前面守了1000字。我说，所以说啊，孩子家教很重要的，你呀这么懒，以后小白怎么办啊？老公说，所以他会很勤劳啊。我说，对啊，因为你都不做了，他不得不自己做事吗？哼，果然亲生的。廖渣渣说，今天爸妈跟宝宝坐在沙发上，这时突然听到一阵傻丫的狂欢飙音，那声音就听老爸跟老妈齐声喊道，下去下去下去，宝宝就捂脸回溜。我家宝宝歌声要多难听多难听啊，这才换来二老的如此同步。这都是被家人嫌弃的节奏。终于淡漠止于沉默说，彩你好，新来的彩迷，不是到现在已经不是新来吧，因为你这个段子留了起码有半年了。说我还在吗？他说，这阵子一听你节目，说一自己糗事儿。我妈过生日时聊天聊出一件事儿，一直怀疑自己是亲生的问题。我一直按着户口过生日，自己查日期算阴历生日，一直这么过的。结果前几天我妈跟我谈，突然说你户口错的，爷爷给你办理时弄错了，你不是1月2号的，应该是11月20的。啊，亲妈呀，我现在很怀疑啊，小时候说我是垃圾堆捡来的真实性了，我都25岁他才想起来把我生日搞错这件事儿。我就一直以为自己是摩羯座的，其实是天蝎座的。 那你有没有怀疑过星座的不准确性吗？这个 ID 是乱码说，那天我妈做完中午饭给我发视频，我一看是炖排骨啊，色香味俱全的。我妈还说元旦炖羊肉，我要是不回来呢就给我发过来。我说妈不用发过来，你们吃吧。然后我妈说你理解错了，我是说发视频给你发过来。瞬间我就觉得我是捡来的。没事，你看她每次吃好吃都想着你，内心里想的是孩子不在，孩子要在就好了，说明爸妈一直想着你，对吧？想着孩子要在就好了，就有人吃剩饭了。我自己都挽不过来了。葫芦里卖关子说，别人写作文叫写作文，我写作文叫扯淡，为什么呢？你看我在写作文时常写，妈妈推门进来，手里有一杯热牛奶，轻抚肩膀对我说，孩子早点睡，别太累。这叫考官一个呀，这孩子有多么温馨的家呀。然而现实不是这样的。今天我做完作业，笑嘻嘻跟我妈说，妈帮我热牛奶。我妈问，没手吗？自己热。写作文就是取于生活而高于生活。对啊，我妈还经常说，你自己弄啊，没事。现在我对迷彩也是，都长大了你可以自己弄了，其实是我懒。望线说，小时候啊，妈妈经常骑自行车送我上学，有一次我不小心从自行车上摔下去了，然后妈妈毫不知觉穿过红绿灯，直到旁边的保洁阿姨对她吼道，你孩子掉地上了。我妈这才发现我丢了，不是说你孩子掉地上了，我妈一看，哎，我鞋没掉呀。40多岁工程师说，我小时候晚上上夜班，应该是爸妈上夜班吧，然后他说我一个人睡，吓得我整晚一直唱歌壮胆，唱到睡着。就是工厂孩子嘛，小时候父母三班倒，我妈白天要上班就把我扔到洗衣机里，晚上上夜班的话呢就找邻居阿姨或者邻居小姐姐陪我睡觉。这小时候跟谁睡觉安全感就来自于谁，长大就会跟谁亲，有没有发现？至今我跟那个陪我睡觉的阿姨都很亲。爱财姐的东子说，被父母嫌弃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小时候比较调皮，爸爸总是被我叫办公室去喝茶，听说可凶了。有一天我爸不在呀，我在学校没钱花了，打电话给我妈，妈没有生活费了。我妈说，啊，那你班主任在学校吗？我说在呀。那我让你表姐给你送过去啊。然后下午就看见我妈站在教室门口对班主任说，老师你好，我找一下我表弟谁谁谁，我是他表姐。隔壁老刘很温柔说，说个真事儿啊，朋友和我说他妈带他去滑雪，结果他换鞋的时候太慢了，他妈说他两句，他和他妈说，你这么说我要离家出走，结果他妈说，那我给你多拿点钱别回来了。天下亲妈都一个样，我这妈更亲一点嘛，显然还要给他钱，对吧？小糖宝妈妈说，我小学3年级特爱美，没打耳洞，于是就拿定书针卡在耳朵上，后来放学忘了呀，我妈看到就问，你啥时候打耳洞啊？我说没有啊，就立马去摸我耳朵，然后我妈就问我，你是不是想打耳洞啊？我说想啊，于是后来我妈就用家里绣花针给我戳了俩耳洞，我还美得不得了。我至今都没有打耳洞，我估计这辈子也不太会了吧。醒了跟起床两码事，说今天发工资，高高兴兴的回家大喊，姐我发工资了5000块。姐说，那给我1000块买件衣服穿穿，过年帮你买一身。我就给我姐了，结果二姐说，你没上班之前全花我的钱，给我1000补偿。我就给了。我爸来了，哎，电费网费明天到期，给我1000，我还是给了。我妈又来，来乖儿子拿钱给我打麻将啊。我还没说话，妈把钱就抽走了，他们全走了，就是我自己拿着仅剩的1000块钱在那儿没有反应过来。你说我是亲生的吗？这是怎么说呢，就是你还没有对象， 如果你对象的话，你爸妈应该就不会那么残忍把你钱都拿走了吧？那你的钱应该都被对象拿走了吧？曾广路说：“彩姐啊，我要举报举报爸妈！今天爸爸生日，大姨家的姐姐回来了，就跟我亲姐姐一样。早饭一家人围着饭桌，都没有人喝粥。”我妈告诉我，让我把锅里粥都喝了。我看着满桌子鱼肉饺子，我问为什么呢？我妈告诉我，小米都是钱来的，不能浪费。我喝了四碗粥，弱弱说了一句，儿子不是钱来的，随便打扫剩饭，哈哈。对啊，就是我妈那天削了个苹果，高声问谁吃谁吃，没人理她。说完苹果不小心掉地上了。行了，这下不用问了，直接给我吃了。这不也挺好的吗？你去洗一下就直接吃了嘛，刚好还不用削皮儿。爸妈妈妈给你把皮儿削了不是挺好的吗？叶子还是叶子说，才帮我评理，我爸我妈吵架了，我想出去躲避一下，我妈要揍我爸，正准备出去躲躲，我爸抓住我的手说给我回来，是不是想跑？我妈也跟着说我胆儿肥了想离家，他俩就非常默契把我揍了一顿。我有啥错？告诉我，我很迷茫。生孩子如果不是为了坑，那将毫无意义吗？风捕快说，你们以为打的屁股开花是把屁股打红吗？不，真正的是打的那个什么东西比较恶心的才出来，那个是结果了吧。上期呢说到了小明的冷笑话啊，夏至未至说，小明最后怎么啦？告诉你们，圆了，是圆寂的圆吗？不能吧，我的小明，我的青春呐。采蘑菇的蘑菇说，只要我足够圆，就没有东西可以来伤害我，因为我会弹一闪，应该因为我会滚。风不快说，学海无涯苦作舟，校园传奇王小明。下辈再去说，老师问什么，小明说，好了别说了，我自觉滚出去啊。双子座的心说，难怪小明一直在小学毕不了业，大多数时间都是滚出去的状态，哪有机会学习，没有机会学习自然不能毕业了。那就留校了。一生穿林说，彩彩我滚了，你一直提醒我滚。牧羊人说，那要滚也是咱俩一起滚的嘛。牧羊人说，这期小明死得好惨呐。有病就治说，小明上辈子肯定是门神，所以这辈子总是在门口站岗，我有可能罚在操场站。因为老师有点良心，应该会罚在门口站，至少还能听到里面讲的是什么。李振一说，小明得了文学奖，语文老师纳闷了，心想小明这学期大部分语文课都在上一半的时候滚出去了，咋还会写文章呢？就问小明，你得奖文章啥题目啊？小明听见语文老师声音，自动地滚了出去，留下得奖作文在桌子上。老师一看，题目是《滚滚红尘》。同一天呢，数学老师发现小明的得奖论文是《滚成圆的方程解答》，物理老师发现是《滚与摩擦力的分析》，英文老师发现是《翻译与翻滚的异同》，政治老师赶紧过来看看有啥发现，结果啥也没有，因为小明已经滚得很远了。用米说，以后小明可以出一本小明的一千种滚法的书。嚣张小瑞说，小明原来是个地拖，因为把地都拖得干净了。那是不是蒸汽拖把，要看小明学习成绩蒸不蒸汽了。 CBC 球球说，猜这期说最多就是滚出去，还好说的是小明，不然我就溜了溜了。还有舒爱格说，小明的妈妈叫什么呢？答案是小月，因为日月有名。拼彩中说，野生小明活跃于小学课本跟中学课本，因为小明没有考上高中，他总是让同学们帮助他，在泳池一边灌水一边排水，用墨水泼自己作业，小狗吃自作业，人们为了驯服他，将他改成了比较聪明的生物，并成功的驯服他 才怪，还是老师驯服了野生小明，让小明为那些学生挡出题，顺便气气老师。他还说了啊，老师在课堂上讲了句话，老师是一位好老师，这句话用什么修辞手法？见没有人举手就说答错了不要紧啊，小明呢就来答了，这句话用了比喻拟人夸张，而且这句话是病句，老师说滚出去。他还讲了一个段子，才才想去上厕所，对老师说，老师老师我要上厕所，老师说文明点，小明替才才说，老师才才要去厕所给你做饭，老师说才才滚出去，你也一样小明，但是小明你还要被请家长啊。顺其自然说，小明是欺负迷你彩了吗？才今天让他滚出去都滚成风火轮了，如果他火的话还真是风火轮。肖一的还说，哦今天小明专场啊，对啊，忘了自己颜色说，想到了小明的脑筋急转弯，小明的爸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娃，老二叫二娃，老三叫什么呢？我们小时候就有的。小伟的马甲说，课堂上有小明，段子来还有彩彩呀，就是我，你不是想让我滚出去吗？司徒依然说，彩彩这期节目让我想起了王红这个名字，曾经宿舍里有个同学又是舍友，就叫这名，他有点二，大家都不喜欢他，我们出去玩只要有甜名啥的都会不约而同的写上他的名字呀。还有考班格 A 说，跟水没有关系的还有沙漠呀，就是三点水字旁跟水没关系的词儿是吧。枕边风风人愿说，在彩彩那儿水读成肺，那彩彩水肺怎么说？肺肺这样说的，不是肺肺星星。白玉洛尘说，我的预感从来都是准的啊，是节目更新预感吗？那三天一更嘛。咦咦说，彩彩我在你的主页找了半天没有找到你说的艳照，然后有一个弱水说，不是艳照是眼罩。你团为梦想而图强说，爸争取眼罩，出差党特别需要。还有兔子不知草吃枪药说，媳妇儿都说眼罩都争气，我还不争气，哼我生气。冯彩皮赞说，彩彩那个眼罩怎么用啊？是睡觉时候戴上吗？对，当你眼睛想休息，比如看电脑看手机累了，或者出差在车上觉得特别吵闹喧嚣，光线特别刺眼的时候，都可以戴上眼罩啊。它这个蒸汽眼罩，就是你用热毛巾敷过眼睛吗？会不会觉得很舒服？蒸汽眼罩就同样的感觉，但它一次性的，特别的卫生。而且我这个蒸汽眼罩还有三个香味儿，在晚上睡觉的时候你戴上嘛，戴上之后，就算这个热，它的发热到一定时间就不热了。但那个香味儿会持续一整晚的，尤其薰衣草味儿，我特别喜欢的味道。就是之前有朋友说黑眼圈怎么缓解嘛，那你可以试试啊，就算你不买蒸汽眼罩，你可以试用热毛巾来敷一敷晚上，或者戴普通眼罩晚上睡觉，因为就是你睡着的时候嘛，最好周围不要有光线，这样这个褪黑素就会分泌，这样黑眼圈也会缓解了。蒸汽眼罩在哪里购买？是在定制版的，这期节目播放页面就节目图周围找到那购物车了没，或者在我喜马拉雅主页啊看到主播店铺点进去，或者在我微信公众平台发消息对话框输入眼罩，还可以看到我的真人示范。小妖说，眼罩眼罩真奇妙，听着段子睡大觉，护眼功能真有效，汪汪大眼最闪耀，谢谢你啊，都做诗了呢。年华西说，昨天晚上听着睡着了，最近以来最好的一觉。就我还看到有个彩票他留言说，低情商节目真懒，高情商睡得真香。就小明这期有彩票说，彩彩你是没素材了吗？不是，是我素材太多了，就攒的小明段子嘛，包括这期也是嘛。就有时候我们也要听冷段子放松放松嘛，你不觉得有时候就蹭热点的段子会有些负能量吗？哎，但上期节目不负能量吧，我最后不是说了嘛，婚姻的真谛都是我自己感悟出来的，肯定没有听完节目吧，大家要多在留言区鼓励鼓励我呀。 还要点赞打 call 啊，别忘了。每次看到你们支持我就特开心，咱能互相开心一下吗？上期沙发皮革厂在逃小姨子录的北北轮回期待目，兔子不吃草，风不快东洋啊。这期作者新彩，生吃个人我很抱歉，阿米半仙偷心子飞鱼，卡萨布兰卡三贝勒，毛粮一六八，还有苏一裸一玉裸，不裸不裸啊，一缕情丝无所托，谁抢我牙所求香香长，焦朗朗教授，也谢谢南强跟嗅觉发过来的关于是不是亲生的段子，有类似我没有读。好啦，这节目就这样啦，在这睡吧，下期应该不会太晚，因为我是想着23号读书日更期的，那中间应该还有一期哈。那下期再会啦，拜拜，晚安。